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叶明道，在这儿欢迎你收听今天的《真道分解》这个节目。今天主要的内容啊，讲的是保罗看见马其顿的异象，于是就立刻的行动起来，把福音传到欧洲。那么他的第一站是什么地方呢？第一站就是腓立比。今天我们来看看保罗在腓立比的宣教的工作了。那这是在今天的第一个环节，我们这个《使徒行传》的研读的环节里头的内容。那么还有一个环节是陈香儿带给你的，跟你一起分享的是圣地风俗游踪啊。今天他跟你分享中东庭院的特色。在中东那边，也是叫东方了啊，他们那边庭院呢有什么特色呢？因为在圣经里头啊，有时候会提到这些地方的啊，有关这个景色环境会讲到的。好，现在马上进入今天第一个环节，《使徒行传》的研读。
耶路撒冷会议认同外邦信徒身份，保罗三次宣教旅程，福音广泛传扬。让我们走进风起云涌的《使徒行传》，认识初期教会35年的历史。《使徒行传》研读。
在耶路撒冷会议之后，保罗和巴拿巴因为马可的事情就闹翻了，于是两个人呢就分道扬镳了。巴拿巴和马可就去到居比路那个方向，而保罗则选了希拉做他的合伙人啊，今天很多人讲叫拍档了啊，一起去探访叙利亚和基利加的教会。于是就把耶路撒冷的会议的结果就告诉各地的教会了，告诉各地方教会，使教会得到坚固，福音的工作也越来越昌盛起来。在路斯德那个时候呢，保罗更在邀请了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名叫提摩太的加入他的宣教行列了。在《使徒行传》当中，路加没有告诉我们保罗有没有计划很详细的一个宣教的行程呢？有没有呢？没告诉我们。不过神为保罗设计的旅程啊，引领着他的脚踪，使福音有机会传到欧洲去。《使徒行传》的16章第6节到21章的16节，那这么一大段的经文呢，都是集中在讲保罗踏足欧洲之后，也就是他进入欧洲之后啊，在爱琴海地区的宣教的旅程。爱琴海地区可以说是保罗传福音的一个中心地区了，他的第二次和第三次的旅程都是围绕着爱琴海的海岸，在这一大片的地区啊进行他的宣教工作。保罗是怎么样开始欧洲的宣教工作的呢？是由一个马其顿异象开始的。好了，那今天我们就来看看《使徒行传》16章6节到40节，就是讲到这一方面的情况的了。16章6到10节呢，是马其顿的呼声。16章11到40节，那这是保罗在腓立比的福音工作了。我们首先来看看弟兄姊妹所熟悉的马其顿呼声这一段的内容。从《使徒行传》16章6到7节，那就说到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佛里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佛里加、加拉太这个地区在以哥念的西面，是去美西亚的必经之路啊。那从这两节经文呢，我们都知道 神不但禁止保罗、希拉和提摩太去亚细亚，同时啊，还禁止他们去比推尼那个地方。那我们虽然不知道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但是有一点是很明显的，什么呢？那就是在《使徒行传》当中，当开始新的宣教阶段的时候，路加往往强调圣灵的带领，那这是很重要的，圣灵的带领。在第八章记载了腓力传福音给埃提阿伯的太监的时候，也就是八章四十一节那个地方，强调是主的使者的带领。当彼得传福音给哥里牛的时候呢，也就是使徒行传第十章的九到十六节那个地方啊，就指出是神透过异象来带领彼得的。到了十三章记载巴拿巴和保罗开始宣教旅程的时候了，也是强调是圣灵的工作，他们的每一步宣教工作都是由圣灵带领的。那现在圣灵既然禁止了保罗前往亚细亚和比推尼，他们就来到爱琴海的特罗亚这个地方。特罗亚是罗马的殖民地啊，是重要的一个海港。保罗从特罗亚可以向几个方面啊，几个方向航行的。不过一个马其顿的意向啊，却决定了他们前面要走的路了。在《使徒行传》的十六章第九节，圣经这么记载说的：在夜间，有异象显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啊，圣经说啊，请你过来到马其顿帮助我们。保罗和他的同伴立刻就醒觉到这是神的呼召了，叫他们把福音呢、啊、要传到马其顿去。于是他们就顺服了圣灵的引导。那弟兄姊妹，请你留意听我读出十六章的第十节的经文，《使徒行传》十六章十节的经文这么说：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我们注意他突出是我们这个词，是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这是《使徒行传》当中第一次出现的，这什么意思呢？哦，这代表着路加在特罗亚加入了宣教的行列，和保罗一起去马其顿。所以在《使徒行传》之后的记载当中啊，路加开始用第一人称，就称我们，来叙述保罗的宣教的旅程了。于是保罗他们这一行人呢、啊，立刻就乘船渡过海的对面，就进入欧洲。那第一站是来到腓立比，这是罗马的一个殖民地和军事基地、啊、可以说是罗马帝国的前哨站。路加非常精简地形容了腓立比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住房城。腓立比城只有很少很少的犹太人在那儿居住啊，所以作者并没有提到来自犹太人的一些迫害。在他们短短的逗留在腓立比的日子里头啊，所接触到的都是外邦人多了，大部分都是外邦人。按照保罗一向的宣教的习惯，他每到一个城市，首先是到会堂向犹太人讲道。那会堂本身就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嘛。不过由于腓立比城的犹太人不多，所以没有会堂，只有一些经常聚集祷告的地方。这些地方通常是在河边呢、啊，啊，目的是方便施行洁净的洗礼嘛。于是我们看见《使徒行传》的十六章十三节那儿说，保罗在安息日的时候就去到河边一个祷告的地方，向那里的妇女讲道。在聚集的妇女当中，有个来自推雅推拉的卖紫色布的商人，名字叫做吕底亚。 吕底亚也就是他原居地的一个名称咯，就像一个在北京出生人，他把他的名字叫做什么呢？叫北京一样的。特亚推拉位于小亚细亚的吕底亚地区，最著名的出产是什么呢？那就是珍贵的紫色染料。商人吕底亚很有生意的头脑啊，用故乡的著名的这个染料，把布皮啊染成紫色的，带出外边去卖。那弟兄姊妹啊，在当时的社会，紫色布皮是一种非常昂贵的布料啊，只有非常尊贵的高官或者有钱人才会穿着紫色的衣服的。从这点来看呢，我们就可以猜测到吕底亚应该是一位相当有地位的商人了。圣经形容吕底亚是一个素来敬拜神的人，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啊，他相信真神，也遵守圣经的伦理教导，但是还没有完全的归入犹太教。情况呢，就和哥尼流一样了，神开了吕底亚的心，又借着宣教士的信息使他悔改接受了福音。吕底亚一信主啊，马上就投入了服事的行列，首先接待了保罗和他同行的人到自己家里来居住。他的家似乎是已经发展成为信徒聚会的一个地方了，因为在十章四十节那儿记载，保罗和希拉出了监狱之后，首先是到吕底亚家里去见弟兄姊妹的，在那个地方去劝慰他们。好了，进入十六章的十六节，路加就带给我们到犹太人以外的地方，接触到希腊人流行的迷信。当保罗去祷告的地方的时候呢，他遇见了一个被鬼附着的女人，借着占卜替主人赚钱。这个女人呢，一连几天跟着宣教士，而且在后边很高声地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啊，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那弟兄姊妹啊，这句话是很有意思的，人虽然是目中无神，但是鬼却认识神呢。这种情况就像福音书赶鬼的故事一样的，被鬼附着的人能够很清楚地宣告耶稣基督的身份呢。保罗在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去理会他，从表面上来看呢，他的宣传对保罗传福音的工作是大有益处的，是有益无害的。但是保罗深信正邪绝对不能两立，绝对不可以借着撒旦的手来推动神的工作。况且鬼魔的见证最终也会带来真道上的混乱或者是一些误解，所以保罗就奉主耶稣的名把那个女人身上的鬼赶了出来，使她失去了占卜的能力。那弟兄姊妹，十六章十六节那儿说到，这个被鬼附的女人是用法术使主人赚钱。那现在邪灵离开了这个女人呢，不就是断了她的主人的发财的这条道路了吗？在十六章的十九到二十一节，路加用了很多的动词，一气呵成的形容保罗和希拉被捉拿的经过。那些主人首先揪住保罗和希拉，然后把他拉去见首领，又带到官长的面前，用罗马的宗教法规指控骚扰腓立比城，传罗马人不可以接受的规矩。那这是那些人对保罗他们的控诉。这些腓立比人指控保罗希拉有两项罪名呢、啊、哪两项罪名呢？第一项是保罗和希拉掀起了民间的骚动，掀起了民间的骚动。第二项是保罗和希拉传了一些不合乎罗马人的规矩，第二项是传了不符合罗马人的规矩。这两项罪名加起来呢，就把赶鬼的事情给闹大了。按照规定，罗马人是不准信奉外国异教的，但是在事实上呢，只要不冒犯罗马的风俗，老百姓信什么都是可以的。那当然这是一个原则， 这个原则是有很大的弹性的。如果有人言之凿凿地说某某人呢、所传的冒犯了罗马的风俗，那最后也是会被抓起来定罪的。保罗和希拉就是面对着这种情况了。当时围观的群众都站在那些主人那边了。使徒行传的16:22就记载说了，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很明显了，他们都是被控诉的激昂的言辞所煽动的。审判官不但逮捕了保罗和希拉，还把他们打了一顿。按照罗马的惯例呢，审判官首先要剥去犯人的衣服，然后用棍子来打他们。毫无疑问呢，保罗的这一次被打，那就是哥林多后书11:25所说的被棍打了三次其中的一次。那弟兄姊妹，审判官这样施行棍打是什么意思呢？是表示已经假定了保罗和希拉是有罪的，同时又利用群众反犹太人的情绪而当场执法的。打完了之后，审判官就把他们下到监牢里头，准备监禁他一个晚上。因为在16:35那说，到了天亮，官长打发差役来说，释放那两个人吧。从这句话当中呢，就可以知道当局可能是为了吓唬吓唬保罗和希拉，同时也让他们知道罗马政府是多么威严的。好，我们要留意了，16:23嘱咐狱卒严谨看守这句话，那这是很富于戏剧性作用的一句话，似乎是为了下文这样发生的事情做一个准备咯。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使徒行传1:8。
下文16:25-26就描写了保罗和希拉在监狱里头神奇的一段经历。他们的身体啊，虽然是挨了打了，又被禁足啊锁在牢房里头，但是他们的心灵却没有受到捆绑哦。他们祷告唱诗歌来赞美神，就表现出他们对神的信赖和喜乐的心。16:25下半段那说，囚犯也侧耳而听。侧耳而听这个词啊，是形容啊全神贯注的听。你想一想啊，如果一个人他用手挡在耳朵背后，身子向你那边倾侧过来，他是非常注意的，集中注意啊，要听清楚你讲什么东西的，所以用了侧耳而听这四个字。就是在保罗希拉高声赞美神的时候啊，奇迹就发生了，忽然间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牢的门立刻全部打开了，众囚犯的锁链呢、也都松开了。这是什么事情呢？这代表着囚犯可以随便的走动了，甚至可以逃跑了。作者写到这个地方以后呢，他的笔锋一转，又把注意力从囚犯的身上转移到禁足的身上来了。禁足被地震吵醒了，他一见监牢的大门大大的打开了，就以为囚犯都逃走了，马上就想到，哎呀，完了完了，他要自杀了。你可能会想啊，也甚至可能会问他，他为什么不先看清楚发生的事情？原因是很简单的，如果是因为他的疏忽职守而使囚犯逃脱了的话，他是要被判死刑的， 当他看见监牢的门大大的打开的时候，已经神志混乱，手足无措了。他心想，必定是逃跑了，那他必定要判处死刑了嘛。哎，不过保罗的声音从监牢里头传出来，阻止了狱卒他自杀的行动。经文形容这个禁卒啊，战战兢兢地俯伏在保罗希拉的面前，就问了，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啊？这就造就了机会，让这两位宣教士有机会向监狱的禁卒传福音了。我相信大家基督徒都会很熟悉的一句话，那就是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句话你熟悉吧？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就是保罗和希拉向当时俯伏在他面前的狱卒所发出的呼召。那弟兄姊妹，这句话并不是说啊，只要你信了主，你还没有信主的所有的家人呢也可以得救，不是这样的意思啊。这句话真正的意思是说，如果一个家庭里的有一个人信了主，那么他的家人也有机会从他那里听到福音喽，有机会悔改重生得救了。那我们知道，每一个人的悔改得救都是很独特的，都是不同的经历的，没有其他任何人可以去代替他的。当我们继续看《使徒行传》的16章32到34节，那我们就会知道狱卒的家人是因为听了保罗和希拉的讲道而信了主的。狱卒信了主之后，他的心态马上就改变了，这可以从他对宣教士的照顾上我们看得出来哦。他尽所能的去治疗保罗和希拉的棍伤，接着又把他们带回自己家里一同吃饭，然后才把他带回监牢里头去。一个忙碌的晚上就过去了，天一亮，那么长官呢立刻就派一些人呢来释放保罗和希拉咯。他们有什么反应呢？他们不愿意走啊。保罗就说了，我们是罗马人，并没有定罪，他们就在众人面前打了我们，又把我们下到监里，现在要私下撵我们出去吗？这是不行的，叫他们自己来领我们出去吧。当差役的向官长们汇报之后，这些当官的都害怕起来了。为什么？原来啊，当时明文规定的罗马公民是不可以受刑的，如果这件事情传扬开去了，那当官的麻烦就可大了。但是人家凭什么相信保罗是罗马的公民呢？原来啊，当一个拥有罗马公民身份的婴孩出生之后，父母必须在30天之内到当地专门负责公民登记的办公厅去注册，然后领取一份出生证明书。保罗需要经常的旅游，他可能是随时把这份证明书啊带着身上的，以防不时的需要。那么前一天呢，保罗还没有机会表明自己的身份就挨打了，于是保罗就要求长官呢公开的向他道歉。结果长官要亲自的出马向宣教士说好话了，然后请求保罗和希拉离开腓立比，事情就这样才得到比较圆满的结束了。
巴勒斯坦的妇女是怎样取水的？
为什么可以把病人穿过房顶送给耶稣？
以色列人是怎样招待客人的呢？
让我们回到古时的圣地，了解以色列人当年的生活习惯，一起进入圣地风俗游踪。
马太福音26章69节，彼得在外面院子里坐着，有个使女前来说，你素来也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稣一伙儿的。 马太福音这里所说的外面的院子，其实是指大祭司房子的露天内院。东方的庭院设计和北京的四合院有异曲同工的效果，是一系列的房间围绕着一个露天的内院。对他们来说，内院是很重要的，是他们起居饮食的地方。在彼得三次否认耶稣的事件里，便透露了当时的生活习惯。约翰福音十八章十八节说，仆人和差役因为天冷就生了炭火，站在那里烤火，彼得也同他们站着烤火。这里就是指出他们在冬天的时候在内院里生火取暖的情景。东方人也喜欢在院子里挖一个水池，用来接取雨水。当这些池子干涸的时候，便成为逃亡者躲藏的好地方。撒母耳记下十七章十八到十九节说出了在大卫的时代，有两个人躲避押沙龙的趣事。经文说，他们急忙下到井里，那家的妇人用盖盖上井口，又在上头铺上碎麦，事就没有泄露。这里所说的井，就是内院里的池子。这些池子的口是在地平面上，很容易用某些东西把它盖上。只要再铺上一些谷物，这个藏身之所就很隐秘了。这些东方的内院经常种植各种各样的树木和花朵。诗篇的作者曾经透露过这种习惯，诗篇五十二篇八节说，至于我，就像神殿中的青榄树。九十二篇十三节又说，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在这里，作者只是用类比的方式，用宅院中经常种植的树来说明属神的真理。圣殿的院子里是从来不种树的。另外，院子也是他们沐浴的地方。一般来说，在内院沐浴是看不见的。但是，当拔示巴在自己的内院沐浴的时候，恰巧被大卫从他王宫的房顶上看见，因而受到试探而犯罪。
今天的真道分解的节目时间也真是很快就到了。如果你想跟我探讨有关使徒行传的研读方面有什么问题的话，欢迎来信告诉我，我非常乐意跟你一起来研读探讨。好，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主赐福给你。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发短信到号码13229966122，注明真道与我们分享。
我将